30-minute Mandarin program VSS Romans number 19。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罗马书，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已经来到罗马书的第七章。我们知道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都是教导福音与成圣，第六章就是讲到成圣的劝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已经与主得到主称义的人就不可以再容罪，因为信徒已经不在律法的权势和咒诅之下。而在第七章里面，保罗就更进一步的解释，信徒乃是在恩典之下。在第七章，保罗一共提到了律法23次。对犹太人来讲，知道律法、明白律法是很重要的，因为摩西让以色列人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在诗篇的19篇7节到10节，也讲到耶和华的律法全备、确定、正直、清洁、真实、全然公义的。在旧约里面都教导我们要遵守、要纪念神仆人摩西的律法。神的律法是那么的优越，可是很多的犹太人就把它事实上当作偶像来崇拜。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许多的犹太人认为遵守神的律法是得救的唯一方法，甚至于忠心的遵守律法还远远的超过了信靠给律法的神。在四福音里面，这些犹太人常常的控告耶稣，说他没有遵守摩西的律法，而且犹太的拉比也把摩西五经的律法和训诲一共定了613条，其中规定人应该做的248条，不应当做或禁止的有365条，好像一年的365日。这些规定都让犹太人非常的遵行，小心的遵行，也造成犹太人很多生活上的不方便与不舒服。就像安息日的律法，它规定安息日不可以走超过多少的路，也不能够拿超过多少的重量，不能够拿多过2个干无花果的重量，而且在安息日也不可以煮东西。如果有人生病，只能够保持他的病况不恶化，也不可以改变他的病况。今天就是在美国一些正统的犹太人，他们在安息日规定不可以烧火，也不可以点燃料，或者是打开灯都不可以，因为一开灯就表示点火了，所以他们就要装上一个自动的开关，安息日要自动的开灯，不要自己动手。他们这么注重这个律法，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要告诉他们，这些明白律法的人，也就是指着这些犹太人，神的恩典已经让我们借着信耶稣基督能够从罪和死亡里面得到自由，并且神也宣告，因为我们信了主耶稣，也能够从律法的死亡和律法的刑罚里面得到自由。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他为我们受了死的刑罚，我们信徒也能够从律法的关系中得到了自由。基督从死里复活，救恩就改变了我们属灵的关系，也正如配偶一方面的死亡就带来了婚约关系的改变。所以保罗在1节到3节就要以夫妻婚约的律来做一个比喻， 信徒不但是嫁给律法了，乃是嫁给基督耶稣，成为他的心腹。救恩带来改变，就当与基督联合，才能够结果子给神。加拉太书二章19-20节，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救恩带来了成圣，我们从律法中被拯救脱离，我们可以与基督联合为一，当与主联合为一，就可以结出圣洁的果子给神。这也是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教导我们的，这当然看出是指的一个信徒的情形。但是在七章的7-25节，保罗是用第一人称我来说话，在这里有不同的圣经学者来解释，有的说7章7节-25节这一段是保罗在信主以前的经历，也有一派的学者说7章7节-25节是保罗信主以后的经历。讲说保罗信主以前的经历，是因为说保罗他以个人的经历来解释，当他还没有信的时候，一个还没有得救的时候，他那时候的光景。他那时候是一个很严守犹太人的拉比，他虽然想要守神的律，就是遵守律法的要求，但是呢他立志行善，可是却行不出来。他虽然想要去讨神的欢喜，也行不来，所以是一种的挣扎。另外一派的学者他有不同的理论，认为这里是保罗信主以后的经历。虽然在7章7节-13节是讲信主以前在律法中挣扎的情形，但是14-25节却是描写保罗信主以后在生命里面心就两律挣扎的情形，也就是属灵和属肉体的律挣扎交战。而且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一个征战的生活，只有靠着基督才可以得胜。根据7章7节-13节与7章14节-25节两段的比较，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这个是描写保罗在没有信主以前的经历，也是保罗他个人经历的一个记述。保罗在这里用的是第一人称我，他是讲他还是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他回溯到自己没有信主以前的光景，正如腓立比书3章3节-8节写出他是一个严守犹太律法的拉比，但是却不认识基督，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的心路历程。因着他个人的经验，他也希望能够对明白律法的人，就是那些专门研究遵守律法的犹太人，像拉比一样，保罗能够向他们传福音。我个人也是赞成这一段是保罗在信主以前的经验，因为这里描写他在大马色路上以前的经验，这比较接近罗马书7章的原意。可是在应用上当然也可以借喻我们基督徒内心的挣扎，因为不论是在信主以前或者信主以后，每一个人都是靠自己与罪恶的相争，人人都有良心与罪恶的相争。信主以前的征战也可以延续到信主以后，那些基督徒如果只靠自己与罪恶相争的话，而不靠圣灵，当然也会落在失败的光景里面。罗马书的7章目的乃是为引进罗马书的8章。罗马书7章指出在律法的要求下的挣扎叹息不是前途茫茫的，是可以借着基督得胜。而怎么样得胜呢？就要在罗马书的8章解释清楚，就是顺服圣灵的律。因为第7章保罗写作的对象比较特别，是给犹太人，所以保罗在7章1节-6节先解释在基督里面的人对律法就毫无关系了。在7节-13节保罗继续的解释这些在律法以下的人，律法向他们的目的作用和功效， 并且指出罪的可怕，人受到定罪，只有靠着基督才能够得胜。如果这一段不是对犹太人来做对象的话，这一段就放在这里没有意义。最后在14节到25节，保罗以他过来人的身份向这些犹太人解释，他从前在律法之下常常想要讨好律法，但是因为人性的罪性，这个罪性不但不能讨好律法，反而给律法咒诅，内心的痛苦不是笔墨能够形容，只有靠基督才能够释放。所以罗马书七章可以说是保罗的一生。保罗一直到大马色路上见到主以前，他有这样的挣扎，心灵痛苦，人格分裂，他在极度的灰心和失望里面悲叹，但是一切在基督里面就全无挣扎了，都得到释放，这是何等的福音，尤其是对犹太人来讲是何等大喜的信息。所以在七章的一节到十三节，保罗首先就解释律法的拦阻。首先在一节到六节讲到律法的效力，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在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保罗在第六章先解释，一个称义的人是不能犯罪的，也不能够容罪。这里讲到说是律法不能够让人称义，律法也不能够让人在地位上成圣，而在律法下面诚恳追求律法为义的犹太人都发出了痛苦的哼吟，只有靠着基督才能胜过。所以这一段实在是保罗他为了犹太人，为了传福音给他们，希望在他们中间得果子来写给他们的。他特别是指的对明白律法的人说的。首先在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在解释律法的功效时，就借用了人人都知道的婚姻律为比喻，来解释律法对他们犹太人现在没有效力了。保罗说，弟兄们，弟兄们就像一章十三节所讲的，这里的含义有两个，一个就是指基督徒，就像一章的十三节、八章十二节、十二章一节，但弟兄们也是指犹太人，就像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三节、二十二章一节、二十三章一节等等。这里对明白律法的人，也就是指的律法就是摩西的律法，所以这里就是特别乃是对犹太的弟兄们所讲的。保罗说，犹太人啊，你们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吗？换句话讲，律法只是对活人有拘束的，有义务的。保罗继续的来用一个婚姻律来做解释，他说，因为一个已婚的妇人，我们中文翻成女人，就是已婚的妇人，她是受婚约的律法所约束的，如果丈夫死了她才脱离这个婚约，就是脱离这个丈夫的律法的约束。没有任何的律法能够对已经死的人还有管辖权、控制权，婚约只有在双方都还活着的时候来做一个约束。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一节到四节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用了一个图画来解释怎么样脱离律法， 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解释。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保罗在第七章一节到四节来说明人怎么来脱离律法的依附图画。这里有一个女人，就是已经结了婚的妇人，她嫁给了一个丈夫，但是这个丈夫和妻子不能够适应，因为丈夫是一个很极端严格的人，很认真，他每一件事情都要达到一个完美。当然这个丈夫对妻子是有所要求，而且他有权，一切的要求也是合法的，他没有错。困难就是他的妻子达不到他丈夫所要求的，两个人就不能够相处，因此那个可怜的女人很难过，常常的做错，而且丈夫活着他就被这个捆绑，也就是被律法所约束，除非丈夫死了，他就没有办法能够嫁给别的男人。那你这个丈夫，保罗讲的就是律法，律法要求人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律法却不帮助人来成全他要做的。律法向人有很多的要求，但是人没有办法去履行，所以那个女人就很想脱离那个丈夫，但是呢，她唯一能够得到释放的希望就是那个丈夫死了，可是那个丈夫却是永远不死的，因为圣经说就是到了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律法要一直活到永远。如果律法永远不过去，那个女人她就不能够跟她丈夫的婚姻关系解除。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之下，她每一天过的都是痛苦，因为她都达不到她丈夫的要求。这个就是神救人脱离律法的方法。所以罗马书七章这一段里面，就从第三节转到第四节，在第四节里面记载，就看见那个女人死了，律法没有死，但是那个女人死了，就借着死脱离了律法。只要女人活着，她就要去应付那些律法的要求，但是如果她死了，律法就不能够向她要求。人要想脱离律法，或者是脱离罪的原则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死了，律法它管理我们最多只能到坟墓，不能够再远一点，但是如果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它可以永远的要求我们做一切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死了，就不能够再来找我们，我们就永远脱离了律法的管辖。那么要怎么死了？罗马书七章四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就把我们放在他的里面，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当他定死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一同的定。所以圣经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死就让我们脱离了律法一切的要求，正像那个女人，死就让她脱离了她丈夫的要求。当主耶稣死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与他一同的死，就永远脱离了律法。但是我们主耶稣不留在坟墓里面，第三天又复活了，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复活了。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不只向律法死，也向神活的。神把我们放在基督的里面，他不但是消极的，还有积极的一面，让我们能够归于别人。罗马书七章四节就是归于基督。死解决了旧的婚姻制度，所以那个女人她 她脱离了以前的丈夫，以前的丈夫不能对她有任何要求，而以前的丈夫他只是要求却不帮助她，让她陷于绝望之里面。但是现在她女人自由了，可以归给嫁给另外一个男人，这个男人虽然对她也有要求，但是他的要求不一样，因为他可以帮助这个女人，给她一切能够完成的能力。主耶稣就是这样，主耶稣对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要求，甚至于比律法要求的还多。就像马太福音5章21节到48节，看见主的要求是要在内心里面更完全更圣洁，但是凡是主向我们要求的，他都亲自来到我们里面来成全。他向我们有要求，可是他自己就在我们里面来履行他所要求的。这个新的联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结果子给神，罗马书7章4节。那一个以前愚昧犯罪的女人，借着基督的身体已经死了，但是也因着连于她的死，她也进到基督的复活，在复活的生命能力里面，她能够结果子给神。主耶稣升天的能力在他的里面加给他的力量，让他能够答应神在他身上所有圣洁的要求。神的律法并没有废掉，反而完全成全了。这就是现在复活的主在我们里面所活出我们生命的一个样子，而主耶稣的生命也永远是蒙父所喜悦的。第四节告诉我们，这个结的果子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结的果子在约翰15章1节到2节，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圣灵所结的果子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能够显出有不同的表彰，就像加拉太书5章22节23节所记载，有仁爱、喜乐、和平，这是从我们里面对我们自己的，有爱、有喜乐、有平安。然后我们对人可以表现出忍耐、恩慈、良善，我们对神有信实、有温柔、有节制。另外希伯来书13章15节也记载，嘴唇的果子就是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腓立比书1章11节，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颂赞归于神。接着在第五节里面，就是把上面讲的结的果子两种的生命、两种的果子做一个比较。第五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保罗在这里指出，旧人和基督徒有四点不一样。第一个，旧人他们是属肉体的，也就是说还没有蒙救赎、没有重生以前的人，只能够在肉体的领域中活着，而不能够在圣灵的领域里面活着。第二，旧人是生恶欲的，老旧的生命在肉体中因为受到罪肉体的激动去思想去行恶。第三，旧人是由律法惹动的恶欲。神的律法本来就是良善的，但是为什么会产生恶欲呢？因为没有律法，人就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7章7节告诉我们的，律法告诉人什么是恶的，但是因为人还没有重生以前，他的本性是悖逆的，就会让他去做他知道不应当做的。第四，旧人在肢体中要产生死亡的果子。接下来的7章6节，一开始说是但就说现在我们已经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已经死了，就能够脱离了律法。换句话讲，如果死了就能够脱离，那么我们就能够在新的领域里面，也就是在圣灵的境遇里面 来服侍神，而不是在旧的遗文。旧的遗文就是指律法的领域里面来服侍。因为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面已经死了，所以我们从神的律法里面能够得到释放，律法的责任和刑罚也不再捆绑我们，律法的咒诅也不再捆绑我们，我们都得到自由。但是基督徒得到自由，不是说我们可以自由去做律法所禁止的事，而是说从律法里面得到自由，也不是表示说我们可以自由的去犯罪，刚刚相反的，而是我们基督徒可以能够自由去行律法所要求我们做的对的事。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不能够也不会去行对的事，但是一个得赎的信徒能够去做对的，也愿意去做对的，可以在生命里面来顺从神，来服侍神，这就是在圣灵的里面一个新的领域里面服侍。接下来在七章的七节到十三节，这里就解释律法的功用。保罗和他同时代的犹太人，他们深深地相信，如果紧紧地遵守律法，他们一定会蒙神的喜悦。以前保罗也是法利赛人，他要追求律法上的义。法利赛人是很严谨的，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他们有意跟普通的人分别出来，甚至于他们不让他们自己衣服的长袍边缘碰到普通的人。那这样的法利赛人，他们想要追求律法的义，但是保罗在这里以他成了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和观点来分析律法的功能。保罗在七章的一节六节刚刚解释到律法，一定在很多犹太人拉比的心里面产生很大的怀疑，就说律法不单不能够产生称义的作用，反而会拦阻，这就是保罗要解释的地方。所以他在下面就解释，律法不能够让人称义，律法也不能够使人成圣，律法在人的生命和生活方面都不能够帮助人，所以他要用四方面来解释律法的作用。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节课就来解释到底神设了律法它的作用是什么。求神祝福各位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从罗马书的七章八章能够对我们有很多宝贵的学习。下一次见面。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祝福给您，再会。